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6月22号，公元2014年8月17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节目《谈中共西藏发展论坛》。下面请收听专访节目《谈中共西藏发展论坛》。本月12号，中共政府特别邀请一些西方人士在西藏首都拉萨召开所谓的中国西藏发展论坛。当局声称会议一致达成拉萨共识，与会人士都签名承认50多年来中国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生活水平、保护文化和生态等方面取得的成就。然而参与此次会议的新西兰代表基督城市市长鲍勃帕克则表示，他不认同拉萨共识，更没有签字支持。新西兰基督城市市长鲍勃帕克对 BBC 表示，他并没有对所谓一致通过的拉萨共识表示过支持。他说他去参加论坛会议是因为能够访问西藏的机会难得。这次为期2天的会议分别就西藏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西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和西藏的生态与环境保护3个议题进行讨论，并发表备受外界质疑的拉萨共识。在今天的专访节目中，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将向大家谈他对中国西藏发展论坛的看法。您是否同意西藏发展会议中与会者对于西藏进入跳跃式发展的宣称？您认为这会对藏地造成什么影响？
这一次西藏发展论坛的会议中，会议就是开了1天半。根据中国政府官方的报道呢，与会者对于西藏进入很大的发展。那这样的宣传呢，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单一的宣传。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西藏或者在中国大陆召开什么样的会议或者举行什么样的会议呢？他们对于媒体的处理呢，都是一种选择性的。所以这一次有关西藏发展的论坛的主办单位之一，主要的主办单位是国务院那个新闻办公室。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导所有的有关官方的那个宣传跟新闻的事业呢，国务院办公室来就主导。所以这样的宣传呢，我是比较持保留的态度。那这个会议对藏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部分呢，我认为对于西藏的发展呢，没有什么任何的影响。那他这一次会议的主要对象是看起来主要针对国际社会，从于正声的祝贺词，还有崔莹莹的发言，还有那个自治区那个主席洛桑坚的发言来看，他们主要强调西藏人民目前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西藏曾经从以前的落后 那现在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从这个关系来讲呢，这一次会议对西藏的发展呢，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影响。那这种官方的宣传，在国际上会不会得到支持？我想，不应该不会得到支持。为什么呢？因为国际社会现在知道中共官方的一种宣传方式。这一次的那个论坛当中，他们邀请了一些对于那个中国政府的观点一直支持的一些媒体，然后报道说他们对于会议表示相当大的肯定。那会议呢有没有实况转播呢？我们都看不到。所以中国官方说某某某记者资深媒体对于会议抱着非常大的那个希望，对于会议呢给予高度肯定，这些都是中共官方的宣传当中呢所做的一些报道。所以我认为对于西藏真实的了解方面呢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影响。西藏的实际情况国际社会是了解的，这样一个会议或者选择性的一些媒体到西藏来报道，我相信不会产生他们预期的效果。
中国官员认为，中共开发西藏的历程可以作为非洲发展的借鉴。对于这样的宣称，您有什么看法？
如果那个西藏开发的那个历程啊，作为非洲发展的借鉴的话呢，我认为对非洲国家没有任何的好处。现在在西藏所存在的问题呢，并不是开发资源或者不开发资源的问题，目前西藏所存在的问题从1959年到现在一直没有变化，就是要面对西藏的现实情况。那目前呢，在西藏最面临的就是民主的认同感，以及对于西藏那个独特的宗教跟文化的保护呢，现在不够重视。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保护方面应该给予加强，只要能够保护西藏宗教跟文化，那藏民族才能生存。如果没有独特的宗教跟文化，那民族就不能生存。所以这样的宣传方式呢，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要改变思维，不要光强调在西藏的宣传。你再怎么宣传国际社会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如果你真想让国际社会了解西藏的真相，认识西藏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要邀请更多的独立媒体跟独立调查团进入西藏，才能够了解西藏所存在的问题。了解西藏存在的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从哪个方面着手。那这样呢，对藏民族有好处，对中国政府也有好处，对汉藏两族啊，都是一个有益处的那个做法。所以必须要改变思维，改变西藏现行的政策，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您认为这次论坛所建立的拉萨共识是否符合您的想象？如果不，您的想象是什么？
这次一天一天办的那个论坛呢，如果你问我是否符合我的想象，那我认为这次的论坛呢有很多方面还做得不够。为什么呢？我的想象是，如果你关于西藏发展方面要举行一个学术性的研讨会，应该要邀请更多的国外的学者专家，你不能有选择性的目标，然后呢邀请在西藏各个地方的 那些西藏的官员，让他们谈谈西藏目前所面临的那个生态跟环境方面的影响，西藏在目前所面临的关于保护宗教文化方面的影响，风俗习惯方面的影响，你才能够听到当地老百姓的真正的声音。如果以这样的方式能够召开一个论坛的话，我相信对于西藏的发展，或者就如中国政府官方所说的要保护传统西藏文化方面会有所帮助。否则你这样选择性的方式，以及只考虑西藏的宣传，不考虑实际东西的话呢，我认为对于西藏的发展没有任何的好处。
在西藏论坛中，中国政府请了些亲中派的媒体官员来美化统治西藏政策，另外封锁住西藏对外的讯息传递管道。您觉得该如何让全世界知道境内西藏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
我认为让全世界知道西藏境内的西藏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是主要是让那些研究西藏，关心西藏，以及对于西藏问题感兴趣的国际主流媒体，让他们到西藏实地考察。然后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环境，所谓独立的环境就是说让他们去哪个地方，就是他们想去哪个地方让他们去，他们想接触农民让他们接触农民，如果他们去西藏任何一个地方跟那个深入基层跟老百姓互相交谈的话呢，我认为这是一个最能够让了解西藏真实情况的一个最佳方法。虽然我们在藏人行政中央以及流亡在外的藏人呢，一直不断地向国际社会以及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介绍西藏真实的情况，但是这个目前我们做的是不是很够呢？我承认虽然做的还是很有限，但是最重要的是让全世界包括中国民众在内，让他们了解西藏那个真实情况的最佳方法，就是让独立媒体跟调查机构去那个西藏在实地了解的话，我们俗话不是有一句话吗？百闻不如一见，这就是让他们了解最佳的一个办法。
藏人行政中央提出中间路线政策，但中共政府不断宣传治理西藏良好绩效，行政中央该用什么立场让中共政府下放西藏治理权？
我们一向强调我们的现在的现行的政策是我们非常愿意为了解决西藏问题跟中国政府呢举行对话，这是那个藏人行政中央还有包括那个达赖喇嘛在内的所有藏人有这么一个希望。那我们认为对话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办法，所以我们现在就说目前在西藏现行的政策呢我们无法接受，我们也不愿意去争取西藏历史上的地位，所以在此中间呢我们选择了一个或者说提出了一个我们的中间路线。那中间路线就是说为了能够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与文化，我们愿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所以目前他们说有西藏自治区还有那个四省藏区都有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这只是一个 形式上的，没有真正的一个自治。如果有真正的自治，西藏为什么连续不断发生这些事情？从最近的情况来看，由于在西藏没有权力举行传统的宗教节日，而在各地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那西藏当地的老百姓呢？为了不愿意看到那个国营企业或者其他公司呢，在西藏那个没有任何步骤跟任何计划的开采，所以他们向政府呢表达一些不满的情绪，而遭到逮捕拘捕的人非常多。所以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跟那个达赖喇嘛的代表呢举行对话，然后必须要我们共同面对西藏境内所存在的问题，我们才能找出什么样的方法能解决西藏问题，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呢愿意提出我的看法，就是中国政府尤其是习近平领导的目前的政府呢必须要改变思维，要调整西藏政策，尽快跟那个藏人行政中央或者达赖喇嘛的代表举行对话，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法，这样才能够让目前的政府所采取的那个治理西藏的那些呢错误的方法呢才能改变。
来自希腊的乔治佐霍普罗斯先生说，我在西方国家寻找一些关于西藏的资料时，大多是一些负面信息，很难为我的论文提供帮助。这次来到拉萨，看到西藏人民生活得很幸福，随处可见寺庙僧侣，可见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宗教和传统文化保护得很好。请问您会如何回应外国学者这样的言论？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应外国学者这样的言论。我的意思就是说，在西藏举行任何会议，或者在宣传西藏的时候呢，必须要合乎事实，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你不合乎事实，你在官方媒体上只能做宣传，但是对于实际的效果呢，没有任何的好处。中国政府包括那个国务院新闻国新办在内的很多宣传机构，在那么多年来花了大量的经费在世界各地做了西藏的宣传，请问凭良心讲现在有什么样的结果？没有任何的结果。所以我只能回应那些国外的专家学者，必须你在虽然他们讲的那些话是不是真的他们讲了我们也不敢预测，因为我们看不到任何现场的视频。如果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可能就是选择性的宣传，那选择性的宣传呢不能够代表所有国际主流媒体的一个声音，所以我认为选择性的宣传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如果你真想让国际社会了解西藏，介绍西藏的话呢，虽然在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恐慌，因为以前说的如果国际自由媒体把它报道的话跟以前说的跟现在不符，但是这个不用担心，长痛不如短痛嘛。你虽然有一点困难，但是你长期做的话呢，对于西藏的宣传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不能有选择性的宣传，要让国际的独立媒体进入西藏，去西藏当地呢实地聊当地呢去进行了解是最佳的方法。
前阵子脸书上出现女子跨坐佛像，中国游客踏在五色风马旗上的照片，您认为这是一种与佛教藏文化亲近的表现，还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蔑视？
最近在脸书以及微博上出现的女子那个跨坐佛像，还有那些中国游客呢 在西藏那个风马旗上的那种践踏，那这是一种与佛教藏务亲近的表现，还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这不是一个亲近的表现？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也许他们是故意的，也许会不了解，但是呢，你可以没有信仰，但是你必须要尊重别人的信仰。如果你对于别人的文化看不顺眼也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践踏别人的文化，尤其是藏民族是一个那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一个国家，不管怎么样，他与生俱来的一个想法呢，对于佛陀、对于三宝的那种尊敬，以及对于宗教那么虔诚。那您在西藏那个旅游，然后你把那些经幡还有那些佛像上这么乱搞的话呢，这个对藏民族的一个不尊重，以及对西藏文化的一个蔑视。所以这个呢，我是建议呢，这个相关单位呢，如果你真的保护西藏宗教文化的话呢，对于这些问题你必须要采取一种措施。比方说观光客，包括中国游客在西藏去圣地，或者在西藏的圣地去旅游或者观光的时候呢，你必如何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如何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就算你不信仰他，但是你不能践踏他们的文化，应该要有这样的相关的规定，才能够避免这种事情。
在中国对西藏严苛的思想控制之下，该怎么让西藏文化保存传承下去？
没有错，目前在西藏的那个思想控制，西藏的那种高压的政策，在保护西藏宗教文化方面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该怎么让西藏文化保存下去呢？必须要从我们藏民族各自开始。虽然有很多困难，境内在西藏境内有很多困难，但是作为父母的，必须让自己的那些儿子呢，要学习西藏独特的宗教跟文化，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一代，不仅要你要学习在学校里面教的那些课程之外，对于传统的宗教文化你通常要多加留意，在这方面的信息呢，你要多读多去了解。然后境外的藏人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义务呢，在境外的话呢，我们是全部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所以现在那个社交网络那么样的发达，我们从每一位藏人呢，从站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必须要对于保护传统西藏文化的重要性呢，要不断的去宣传，不断的去加强，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自己的亲人，从个人、家庭、社会才能够保存下来。从那个个人、社会、家庭开始的话，才能够对于保护西藏文化方面会有一定的帮助。所以我们藏人自己呢，必须要从各自方面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声称拉日铁路的建筑方式都符合环境保护原则，您是否同意？若不同意，原因为何？
拉萨到日喀则的铁路，或者说从青海到西藏的青藏铁路，有没有符合环境保护的标准跟原则，我不敢肯定，因为我没有去过。但是呢，在建铁路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它只考虑经济的利益跟军事的那种想法比较重，对于通铁路之后对当地民众的生活有多大的帮助，现在我们还不敢肯定。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帮助，但是呢，那种帮助的程度多大，现在大家都很值得怀疑。尤其那个青藏铁路开通之后，对于西藏的那个人口的移民，据有些研究人员说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那些西藏要发展没有错， 我们同意真赞成西藏要发展，在西藏呢经济发展资源开发这个非常重要。但是我一向认为按照民主国家的标准呢，在开发任何一个资源或者修建任何一个铁路，它首先第一个考虑的是我这样的工程对于当地的那个生态环境有没有什么影响，对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会不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这是在民主社会里面呢他们考虑的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根据我的理解呢，在西藏那个那些曾经的那些建筑以及对于西藏的那些开发相关国营企业，他第一个考虑的很明显是经济的利益，并没有考虑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保护的方面，他们不够重视，所以这是对于这个问题的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您是否认为发展对西藏来说是必须的？您是否同意现在的发展方式？
我的立场非常清楚。现在的发展，我不同意现在的发展方式。我一再强调，西藏要发展，西藏要那个人民生活要改善，这是我们尊重的。但是目前西藏存在的问题呢，并不是因为西藏发展跟经济的问题。目前的关键在哪里呢？我的看法是如何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与文化。如果你这一点不能保护的话，藏民族如何生存？所以这是我目前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目前的发展方式，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那些建筑项目跟建筑工程的话呢，现在中国政府的思路是要解决西藏问题，他认为我们必须要发展经济，然后发展西藏才是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好办法，这并不是一个好办法。现在西藏缺的不是因为经济的发展，而是因为政治上的自由，在那个精神上的文明，所以精神文明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目前的西藏的发展方式我表示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目前的西藏的发展只考虑到经济利益，没有考虑到西藏实际的情况。因为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必须要根据当地的特殊性，所以西藏的特殊性是高原的特殊性以及生态环境独特的特殊性，风俗民情独特的特殊性，所以任何一个发展必须要符合当地的那些特殊性以及老百姓的需求。比如说在西藏农牧地区急需要医疗条件的加强，在西藏农牧地区急需要那些学校的设立。所以在国外的一些民间组织跟那个有心人士啊，包括藏人，他们对于西藏建立学校西藏建立医院付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往往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在西藏投资，他会调查那个投资者的藏人他的政治上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上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以前有部分少数的民间组织对于西藏的建设医疗的条件跟建设学校方面做得非常好，但是最近几年来这些民间组织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他们的很多的在一年内的那些工作项目实时没有办法展开。如果你真关心保护西藏文化西藏发展，必须要尊重当地老百姓的需求以及西藏的特殊性，才能够真正的发展西藏。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